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女士姊妹慈悲，各位莲友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大家请放掌。在这个我们大家这里，戒宗法师他昨天开始，其中一个问题呢，他要学人啊，在这边也表示意见的。这个问题就是，跟这位同学啊，他说根据《楞严经》说，从出生到100岁，就100年修行，所消的业也就是一点点啊，还没有消的业，好像虚空大地那么多啊。在相上来说，就是100年，用功修行所消的业，当然是有限，但是一切的业呢，都不出我们这一心。那业再多，如果心啊，我们说真实忏悔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灭罪亡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就是再多的业，你这虚空大地，虚空还是在不出一心，虚空再多还是不出一心。所以就离体上来说，我们只要这个一心念佛啊，或者是你靠自力修行明心见性，或者是断见惑入圣流啊，这样慢慢的自然就能成就道业。所以说不管业怎么样的多，只要我们有心，那总是可以成就道业，可以成就道业。所以你说的能消的如早上土，未消的如虚空大地的土那么多，那就不管它多少，总是再多还是刚刚说的不出一心，在心上下功夫。我们念佛也是一样，在心上下功夫，然后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慢慢的从那边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就能够慢慢的消除业障，然后开化智慧，了生死成佛道。就是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就是再多的妄想，你只要把它歇止了，那菩提慢慢的就成就了。如果说他继续问说，如果发愿求往生，每天不吃不喝念佛拜佛，是不是算是克己取证？这个克己取证，它是证得心地的功夫，不是不是不吃不喝拜佛念佛。你要真的不吃不喝，到最后你没有力量了，你不能拜佛，你知道？你卡都卡不起来，你站的那四肢无力，你怎么拜佛？你怎么念佛？所以这个只是想象而已了，是吧？每天不吃不喝拜佛念佛，这个克己取证，可能要证得恶鬼道，克己证恶鬼道。我不是随便说的，这个老和尚开示录里面讲，你这个忍恶，你一直忍到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，你这拼命忍，那你的80天中会很饥饿， 你就一直想吃，这样子你那种业种子可能就到恶鬼道，很饥饿哦，没有东西吃，啊，你一直想吃。这个在老和尚的这个起始业，修行不是在忍饥渴，而且忍久了，你还没有那个功夫，你忍久了还会沦为恶鬼道的一份子。你们看看老和尚的开始的，这样，所以说修行不是这个乱想乱出主意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你这个拜佛念佛，总而言之，我们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因缘成熟，这个业报身，这个业报身结束了，因缘成熟了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样。那么所谓的克期取证，那是证得心地的功夫，所谓证得一心，证得三昧，一心也好，三昧也好，那都是心地功夫，心地的功夫。所以就还是老老实实啊，就是按部就班，这个累了啊，饥来吃饭，困来眠啊，那做什么事就记住这一句佛号，扫地也好，这个做种种的事情都是不离这一句佛号。那么念到因缘成熟了，自然娑婆业缘结束了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就生到极乐世界去。他说啊，肉体不死，如何去西方？这个肉体不死，如何去西方？他的意思说，这个肉体要死了，才能要到西方。所以他前面就是我不吃不喝，念佛拜佛，到时候这个肉体死了，我到西方去，不是这个样子。西方在哪里？我引用老和尚的开示录，西方在哪里？在自己的心中。心中无事无烦恼就是西方，这是离体上的西方。离体上的西方是无所不在的。我们说这个娑婆世界，佛看这个娑婆世界跟我们看的不一样，就是看我们的，所以说是心的境界。佛说佛说这个是清净，他说没有，那个丘陵坑坎，佛的大拇指往地上一踩，平坦大地，这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说就是心的离体啊，能够到清净无碍，没有烦恼，当下就是西方，这是离体的西方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思想上的西方，思想上的西方也是要借着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或者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愿相应，这样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谓临终一念，它是念佛，那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是他已经证到一心不乱了，那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就是一体取用，他的心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或者是跟心愿行相应，他的心体就使令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在老和尚的开示呢，也有说到，说我们借着一心念佛啊，这个三障消除，心无妄念，达到自性的西方。自性的西方就是离体的西方。那么借着这个心无妄念，就是没有其他的 那个娑婆世界的那一种贪念，这通通是妄念了。对娑婆世界的贪念，通通叫做妄念。老和尚说，你贪一根草，叫还有啊，贪一根草，等于是对娑婆世界的一切都贪执，这样就是妄念。老和尚说，心无妄念而达自性的西方，这样归入极乐。那可以说达自性的西方就是离体的西方，然后心中无妄念，临终无妄念，你只有佛念，念佛十念乃至一念，这样的话就归入极乐，就到极乐世界去。虽然说极乐世界亦是妄，但佛究竟无虚言，临终时只因一佛念而无他念，心达一心，就是一心念佛，照样随佛号往生。就是离体上的极乐世界是无所不在，但是事相上还是有个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个世界名曰极乐，还是有。所以临终的时候只一念念佛，没有其他念，他念就是娑婆，刚刚说的娑婆世界的那种妄念，这样的话照样就随佛号往生。往生到哪里？往生到四相上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一体其用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。那在离体上来说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无所不在。老和尚开始说，离一切相的清净无碍，离一切相的清净无碍，那个就是真正究竟的西方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不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老和尚开始说，离一切相的清净无碍，才是真正究竟的西方。所以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到四相上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是莲花化身，有没有？莲花化身还分四谛九品啊，还那莲花化身之后，我们见佛说法，那要悟了什么道理？悟无生的道理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哎，不是莲花化身吗？全说。所以老和尚的开始说，虽说极乐世界亦是妄，那就是全而不是实。你要达到实的话，就花开见我悟无生，悟了无生哦，你就了解了，原来这一句佛号到极乐世界是全巧方便，到最后就无生。不过所谓的无生，也并不是以理害事，佛法是事理圆融，所以在那一种事理圆融的那一种圆融无碍的情况，那个就是在文字上我们是这么讲，那要真正了解达到那一种境界，才能够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。你说肉体不死如何去西方？可是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还得靠这个肉体四大无印，叫做借假修真。你不要以为这个肉体四大无印没有用，它还是有用的，叫做借假修真。同样这个莲友，我相信是同一个人了，因为他用的纸跟他的这个笔迹看起来都是同一个人。这个人他说，如果一个要自杀的人提起，他前面说昨天说不吃不喝败了，那今天说如果一个要自杀的人，对，不要打妄想，你不要想要自杀什么，这个我以 我以前大概二十几年前吧，二三十年前，在那个基隆十方大觉寺，有一位，这个也是他比较早出家，他就有一天好像很神秘的跟我说，我有一个很快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，这样。我一听，我不是很好奇的，我就，然后他就故作神秘，他就不说，我也不问，反正这个问题我听起来就不是很相应。然后第二天他忍不住了，他跑来跟我说：“我告诉你这个方法。”他说这个方法就是。两条电线，一只插阳电，一只插阴电，你两手一抓，就到极乐世界。哎，这个我看在座的都会不以为然。那个那就叫打妄想，那不是真正的方法。你这不吃不喝什么，也是打妄想，是吧？还是老老实实的，这个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，这样就很好了。现在就很殊胜。他还举个故事说，宋朝的这个迎科法师舍弃十年的阳寿，跟随阿弥陀佛去西方，可能有很多莲友都看过这个故事。这个阿弥陀佛来了，说你的寿命还有十年。他说阿弥陀佛，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浊恶世啊，太多的因缘，我十年不知道要造多少恶业，我宁愿不要这个生命给阿弥陀佛。那阿弥陀佛答应了，这是有阿弥陀佛受记的，有阿弥陀佛受记可以的，啊，那你说一个要自杀的人，提起对阿弥陀佛的佛号，一心归命，同生靠倒，你这书可能也看了不少了。你的都会写一心归命，通身看到日以继夜地持名号，你这是打妄想。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正常的人啊，多你应该办什么事你办什么事，所做的事心存善心，常常要利益别人，这样的善心到临命。还有你已经修净土法门了，你相信阿弥陀佛，你不管做什么事就是阿弥陀佛，多做一些利益别人的事情，等到有一天因缘成熟了，就可以到极乐世界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走。他说大智度论说的随念往生，随念往生是随最后临终那一念，三界六道一心不出啊，十法界不出一心，一心具足十法界，那个随念往生，就随你最后那一念是哪一道的念，你就到哪里去。这个最后那一念就是会变现你要去投胎转世的那个境界，看是哪一道境界。如果是念佛的，就现出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就随着佛号，随着念佛的佛号往生，是这样。随念往生是随最后那一念，是随因缘成熟那一念往生，不是随你的妄念去往生啊！你打妄想不是随你那一种妄念去往生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哦，我就这样简单的这么说啊。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请问静坐默念佛号时要用何种方法比较可以摄心？这有一种叫做十念法，就是你默念的时候就好默念了哈。可是我在这里默念，我不讲出来，你们不知道的哈。我还是讲出来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三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三句，然后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句，这叫三三四。然后十句之后，你再从头开始，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当然你就继续念了，只是你的这个意识你在记三三四三三四，这样就容易摄心，这是一种方式，这也是祖师的方式，十念法。还有一种一种也是祖师开示的，他说六字也好四字也好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的注意力是在第一个字啊，然后再念第二句阿弥陀佛，你就注意第二个字弥，然后再念第三句注意第三个字，然后第四句注意第四个字，然后再这样周而复始。祖师也要这样开始啊，可是一般说起来还是三三四十念法比较可以容易摄心吧。你那个阿弥陀佛第一个字第二个字，那个心呢要更细要更专注才有办法啊。当然了，就是可能你的心很细很难专注，也不一定，你就试试看啊。这个佛接引于临命终时，可有四大分离的过程，就是这个是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就是佛接引，佛来接引嘛哈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四大分离的过程？如果是佛活着往生，哦，我们那个解脱法师他说。往生佛祖往生，在以前的故事也有很多，看到佛来了，他就伸手，好像佛要牵他的手，佛来了，但他就这样往生，这个叫活着往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旁边的人看他是死了，可是他自己感觉他是跟着阿弥陀佛走了，这样就是他。这就佛来接引，这样就没有那个什么啊，地水火风四大分离的。如果是死后往生，也就是所谓断气以后，他那个八世念佛的种子力量比较强啊，最后第八意识叫去后来先做主公。第八，那第八意识他最后要走到哪里去呢？他的八世田中那个成熟的种子就现出那个境界。如果是念佛的人，他就现出，他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他就跟着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就走了，就拿莲花来接引了。这样的话当然就是有断气吧有身体有能，所谓的四大就地水火风嘛，风那断气，或者是这样，或者是他当时就一心念佛，对于这个断气这一件事情跟身体能这一件事情他没有什么感觉，或者是感觉很轻微，因为他一心在佛号当中，所以说死后往生或者对这个四大的那一种情况，就是感觉很淡薄，或者是没有感觉。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他是很快就往生的。叫屈身背请就到莲池，那么善导大师的前念灭后念生，所以那很快，对于那个断气啊什么这一种情况，当然我们用想象的感觉那个断气当然是不好受啊，可是因为他的神识很快离开了，所以或者是他一心在佛号当中，所以对那个断气这一件事。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或者是很轻微。那他就又问说，欲知实质呢？ 预知时至，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要往生。预知时至从哪里来？是第七世的第八世，还是空性中？我看这个预知时至呢，应该是他的觉性的发现，或者是自性的流露。他自己修到某一个某一种境界，他自己就心光开花，心光开花，他就自己就感觉到，或者是有一些是在梦中，他梦到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要来接引，这个，那么梦中当中，见到佛，那个梦中所见的那是第六世的独头意识啊，我们做梦是第六世的独头意识啊，这样。那或者是哎，他看到阿弥陀佛来告诉他什么时候往生，这个就是或者是由他的意识啊，或者是知道的。总而言之，他这个是少分的转世成智。智是朦胧的，智是清楚的，就是他少分的转世。佛就是转世智成世智，不过他能够预知时智，我们或者可以说他少分的转世成智啊，就自信的流露啊，他忽然感觉，当然跟胡思乱想不一样啊，就胡思乱想，像有一个人说。我要不是83就是86，要么就89，这是用猜的啊。他那个预知时日，他是真正清楚的知道，而且是兑现的，是这样。那所谓的少分的转世成智，那就是四智八智转成八世转成四智的问题啊。还有往生前最后一念与往生后第一念会相应，对不对？原则上是的，原则上这个应该是说生前最后一念与死后的第一念原则上是相应的，因为你最后生前最后那一念要离开，就变现出那一种境界，变出那一种境界，你就那一种境界往往是你这个最好最喜欢的，或者是最习以为常的，最后，然后你原则上会随着你那个习性去这样，但是也有极少极少的例外，就是变现出那个境界，可是你忽然有一个平常你用功修习的那种力量当下出现。这样的话有可能转变，所以那个智伯大师，明末四大师的智伯大师，他说梦中能念佛的人往生有把握，那就表示说他梦中的境界他不会随着境界去，他会念佛，梦中有这一种功夫，那临终或者能够把持住这一句佛号，能够跟着阿弥陀佛走，这样的话，或者有，或者是有转机。不过原则上还是相应了，因为照说你如果是生前念佛的那个种子力量够强的话，现出来的境界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观世音菩萨来接引，不会其他的境界啊。那就是在那一种模棱两可的当中啊，或者现出另外的三界六道的境界的这种，但是你平常修习的这一个佛念当或者起作用了，你能念佛，那这样或者那个境界就转变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或者观世音菩萨来接引。说一个故事吧。这个还有大地六种震动，我已经答案写在上面了，等一下直接交给你就好了。我知道是哪一位莲友。 还有另外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明天请我们的巴西亚斯里有关戒法的问题啊，就是未受五戒可以饮酒，或者是其他事情这个问题，明天请。我说一个故事啊，我说这个故事是，护持三宝，还有护持大家的念头。五台山我们知道是文殊菩萨行化的道场，那么在五台山呢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池，那叫做沼文殊沼浴池啊，这去过的莲友或者是这陈明华能都很清楚，文殊沼浴池就是文殊菩萨在那边洗澡，文殊沼浴，沼浴就是洗澡的地方。这个文殊沼浴池，这个是怎么来的？那就是说，就是好像是康熙皇帝吧？康熙皇帝，听说这个五台山那一边。说这个出家人修行都不太用功，戒法都不太遵守啊，这样。那康熙皇帝听到，那个皇帝的力量是很大的，皇帝如果说下命令要整顿，那三五一宗迫害佛法，那就是皇上有这样的能力，他就听说这样，然后有一天，可能就是菩萨的摄受力吧，就是让康熙皇帝带着人马到那边去，他就看到，因为他听说，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，他那一次就看到，哟，真的是。有一位出家众跟一个女众在那边洗澡，他就要过去，两个就跑两个方向，他当然不追那个女的，他追那个出家众，他骑着马，可是骑着马跑得再快，怎么他老在前面，他就追不上，他就把剑拿起来。就射，当然他不是要把他射死了，大概是康熙皇帝的剑法很好，他就射他的手背，就射，射中了，可是他还是跑就追到一个寺庙，那个寺庙我忘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寺庙，是菩萨顶啊，就跑追到菩萨顶啊，就进去，这是五台山住很久的。进去呢，他就想好了，就是这个寺庙里面的师傅啊，他就循着他那个血迹，见识到有血迹走，走到文殊菩萨的像面前，那个血迹没有了，他就继续。找不到人，他就把那个住持叫出来，说，你们里面有一位出家众啊，就是他说有吗？他就要他把所有的出家众通通集合起来，他要找那个，那么都集合了，都看，怎么没有？他说还有呢，他说没有了，就这些事。皇上就说，我明明看他，跑进来那个血迹，你看那个地上还有血迹，到这一边就没有了。那个住持脑筋可能很好，他就到文殊菩萨像的后面一看。他就说皇上啊，你看这一支剑是不是啊，皇上一看那一支剑就是他的剑，他射的就是文殊菩萨化身的。文殊菩萨呢 他为了要护持这个三宝，他就视线那个比较不如法的那一种现象，就是让皇上体会说，哇，原来这个不能从外表来决定，这个有时候呢，那个真人呢，我们不了解，就甚缓莫测，甚缓莫测啊。所以说，莲友，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出家众啊，表现的比较不一样异常，不要生起轻慢心，或者是卖掉怪气，你还是一心念佛啊，还是专心念佛啊，就这样，这样就是护持我们的念头，护持我们的念头啊，可能是圣人要来成就我们也不一定啊，这样。所以在祖师大德的开示也常常说，再怎么样这个现出家众，那我们以恭敬三宝的心，我们还是恭敬，恭敬有无量的利益，这样。那我就简单这么说啊，我们还是一心念佛，还是回向。